第三节，中国村落的特征。人们定居下来以后，为了生存，必然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生产生活和繁衍，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相关的经验，耕种以谋生，建房以居住，交流以相处，日积月累不断发展，于是生发出相应的文化。概而言之，所谓传统村落文化的范畴，即是指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在群居的基础上进行的系列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也就是说，传统村落文化不仅包括有形的建筑文化，而且应该包括生活在传统村落中的人，以及由人所创造传承的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形态。有形的显性的文化形态大多体现在传统建筑中，甚至隐性的文化也有在建筑中予以体现和反映的。在长江中游的湖南地方为例，儒乡中的府地式建筑往往是以一家人或一个家族为一个整体的大院落，其建筑从空间布局到功能体现，忠实地遵循着传统汉文化的礼乐秩序，甚至制度文化意义重于实际居住功能的需求。如双峰曾国藩的家府就是儒家居住等级与制度文化的典范，中为堂，左为尊，右为次，东街为主，西厢待客，没有丝毫的僭越或者疏忽，可谓秩序井然。而湖南地区郴州一带聚族而居的村落，往往是一栋栋独立的住宅，此街彼连，整体上形成气势恢宏的村落。虽然每一个住宅同样体现了礼乐秩序的传统精神，但从大的格局来看，单个住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维系在一个族群的大框架系统之中，与祠堂等公共建筑相匹配，在慎终追远、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体系之下，独立的空间布局便于营造出相对宽松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理念。个体的主观独立意愿在客观的空间布局中基本可以得到尊重，与乡中的大宅院把个体完全淹没于隐性的制度文化之中形成明显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仅体现在建筑文化上，也反映在建筑的壁画上。乡中和乡南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基调，乡中府地式庄园建筑上的壁画多能见到以人伦秩序教化为主题内容的庄重严肃的题材，如同家训成教化助人伦的劝诱功能，已超出了作为绘画艺术自身应当具备的审美愉悦。即便是应当使人轻松的戏剧题材，也蒙上了些许沉郁的威仪。而在湘南，富有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则非常突出和典型，正襟危坐的家训式场景描绘很少见，而纯粹欣赏性的山水楼台、花鸟人物和雅士偏好的松竹梅兰题材则成为主流。从绘画的技法看，湘中地区的壁画技法讲究规整严谨，无一不呈现出正统文化的气息，令观者不由得端正严肃，敬而畏之。湘南地区的壁画则并无太多的技法讲究和制约，笔随意走，画由性出，所以信笔而行是技法依我，而不是我就技法，其凸显的是文人意趣与情致，往往令观者赏心悦目，神而往之。而与湘中湘南相对应的湘西南、湘西北少数民族建筑则多为依山傍水、就地取材的甘蓝式，它们错落于青山绿水、茂林修竹之间，与之浑然一体，亲切和谐，没有丝毫的矫情和富贵逼人的气息，展示出朴实无华却不乏热烈豁达的民族情怀。其壁画更富灵动浪漫的精神气象与神秘奇异色彩， 呈现的是与湘中湘南不同的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精神，可令观者深刻领悟到人、建筑、自然三者间最为真切友好的关系。村落生活中的无形文化更是比比皆是，比如端午吃粽子和中秋吃月饼体现的是民俗文化，清明扫墓体现的是宗教文化，过年时的祭祖祭天体现的是祭祀文化，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收藏体现的是生产文化。村落中的家法族规与乡规民约更是礼仪文化的集结地，如明代大儒王阳明《南赣乡约》云：“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耳名，自今凡尔等同约之名，皆宜孝而父母，敬而兄长，教训而子孙，和顺而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续，善相劝勉，恶相告诫，西送罢征，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名，共成仁厚之俗。”该乡约中详细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和睦相邻，戒恶行善，忠厚仁义等。人们正是秉承着这些行为规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积淀成深厚的文化内涵，真所谓小村落大文化。中国村落及其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村落的活态性特征。活态是传统村落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所谓活态，是指传统村落文化呈现独特的生命力，延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依然发挥着固有的功能，至今仍是传统村落中原住民生活的一部分，如村落的古井依然流水潺潺，为村民生活用水提供方便，池塘依旧发挥着生态调节的功能，还有小桥、古树、风景犹在。祠堂、古塔等建筑虽然改变了原始功能，但在居民心中依然是神圣之所，意义未泯。传统的方言依然是村落中交流的主要方式，祖宗的灵位依旧立在神龛上面，被恭敬地供奉着。街道古巷里村落历史的足迹清晰可辨，各种故事、历史传说依然回荡在村落的上空，所以传统村落被誉为活化石、活态博物馆。费孝通说，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又说，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费孝通揭示了传统村落中两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经验与传承。在传统村落中，世世代代累积的经验就是很重要的村落文化，而这种经验的累积，人们并不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而是通过口传和不断重复践行的方式传承下来。简而言之，传统村落文化虽然传承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依然发挥着固有的功能。我们从现有的传统村落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中穿越时空的隧道，依然能感受到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他们的祖先生活的情形。城邑中的精英文化往往是由文化精英们通过文字记录的方式传播的，并保存在典籍中。传统村落中原住民更多的是用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方式，在言传身教的行为中传递自己的文化。 相对而言，城邑文化趋于静态，而村落文化是动态的。城邑文化是文字的，村落文化是口语的。在传统村落社会，人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传承者和践行者，不仅表现为知，而且鲜明地突出行、知、规范行、行、实践、知。知行合一的活态，正是传统村落文化的突出表现。传统村落中这种活态的文化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民族文化。因而，研究和保护好这种活态的文化意义十分重大。这种活态文化活在历史中数千年了，我们不仅有责任让这种活态文化活在当下，而且有义务让其活向未来，成为永远。然而，到了当今世界，在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竞争中，绝大多数传统村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情势。如何保持传统村落文化的活态，已经成了当前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全新的重要课题。并且这种课题的研究很难以某一单一学科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完成，所以多学科的交叉介入研究将成为一种必须。